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再次收听《他们写过历史》这个单元。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到中国来的一个传教士，也是跟义和团事件有关系。他的名字叫做裴浩仁，裴就是一个飞下面一个衣，衣服的衣，浩喜好的浩，仁就是仁爱的仁。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国名字。而他的英文呢是 Pitkin， P-I-T-K-I-N Pitkin， 所以我翻作裴，有这个裴的音。裴浩仁牧师他非常年轻，他到中国的时候20多岁，那么也是在义和团事件时候在中国寻道了，那时候也只不过31岁。那我们也介绍过一些都是读过大学受过很好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愿意到中国来为上帝宣教。那这位裴牧师，裴浩仁牧师，也是一个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这样一个年轻人。他是出自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他的家庭呢是有很好的教养，而且是有很敬虔的这样一个信仰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他的母亲呢更是跟这个耶鲁大学的创办人有关的，是他的这个后代。所以后来啊，这个裴浩仁呢他也进了耶鲁大学来就读。那他在耶鲁大学里面是参加很多宗教的活动，他也是愿意一生奉献给上帝来做一个传教士的。那么在耶鲁大学毕业以后，裴浩仁他跟另外两位也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一位叫做路易斯马路就是道路的路，义就是正义的义，思就是思想的思，路易斯 Henry Ruse 路易斯。那另外还有一位呢叫做艾迪。他们三个人是非常要好的同学，那么也都有心要到海外去做传教士，所以他们后来就变成非常要好的这样的朋友，同时也是很好的同工。那当时在美国的校园里面有一个学生自愿到海外去做宣教士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么这个运动的组织就派遣他们三个人到美国很多的校园去做巡回的好像一个推动这样的工作。所以后来他们三个都是耶鲁大学的校友，所以后来就被称为耶鲁三杰。那这三个人呢后来其中有两个都到中国来，一个就是这个裴浩仁，另外一个就是路思义。那他们三个里面啊，就是以裴浩仁是最早在1896年他就动身跟他新婚的妻子就到中国来。他当时参加的差会是美国的公理会这个差会，那么把他派到北方，就是河北省的这个通州这个地方有一所他们办的学校，到这边担任教师。那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学校毕业的也是非常这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年轻人，所以他很努力的学习中文，开始可以用中文到乡下去跟一般的中国老百姓来谈话来传福音。那他也在学校里面很认真的来做一个老师。这时候呢就过了4年，就是到1900年这一年 我们晓得义和团主要是在华北一带，所以通州这附近也产生了出现了很多的义和团，他们开始攻击教堂，准备杀害外国人。那么裴浩仁牧师他的这个差会，他们的一个总部就被义和团所包围。那好在呢，就是裴牧师呢在这之前，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已经先回美国去了所以当时在1900年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呢留在中国。他本来在局势比较危险的时候，他曾经有个念头说要离开中国先回到美国去，等到这个义和团的风波过去了他再来。可是他想到这时候跟他一起同工有两个单身的这个女的传教士，他们是同一个差会的同工。他想如果自己跑回美国去去照顾自己的家庭有一点对不起这两个单身的这个同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是更是没有保障。所以后来他就想想，他就留下来了。他也相信他应该留在中国人中间。那后来在1900年的夏天，义和团就攻击他们的这个差会的总部。裴牧师也就是这样就殉道了，义和团把他的头砍下来拿到他们的神那边去，神坛那边去祭祀。那另外两位女同工后来也都被杀了。当然这个事情一般知道在通州还有很多其他的传教士还有中国的信徒可以说是一个屠杀的事件。那让我们很感动的就是裴牧师知道自己面临危险的时候，他对他一个中国的同工称为老孟这样一个中国的同工，他告诉老孟说他写了很多封信托这个老孟交给他的妻子。那他也有个口头的一个交代，他说如果这些信没有办法交出去或者被义和团所查扣了，那么希望老孟记得他说你告诉裴太太，就是裴师母，说当我们的孩子当然第一个也希望他能够到耶鲁大学去读书，因为他们一家都是耶鲁的传统。第二呢，就是当他到25岁的时候，希望他像父亲一样能够到中国来做传教士。我们知道后来这两个这个心愿呢应该是都实现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杰出的年轻人，有这么好的家世，有这么好的教育在中国短短的四年的时间就为主寻道了。看起来好像他也没有做什么大事，也没有完成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是不是他的生命就这样很浪费了呢？是不是很可惜呢？其实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是浪费是可惜的，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因为他的寻道，而也因为他在耶鲁校友中是那样的出色的一个校友，所以他的寻道引起了耶鲁整个学校很大的震撼。所以后来没有过多久耶鲁大学的校友就正式的成立了一个差会，叫做耶鲁在中国。这后来一直几十年，他们派遣了无数的耶鲁的校友，基督徒校友来到中国他们特别是在湖南省从事医疗、教育、宣教各样的工作那是可见呢，他失去了他的生命，但是唤起了更多的人愿意到中国来做传教士。所以在现在耶鲁大学的校友会馆里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 有一块纪念他的石碑啊，竖立在那边，上面写着说，裴浩仁1869年生于费城，耶鲁大学1892级，在中国宣教，1900年7月1日义和团之乱，在保定府殉难，最后引用了一节圣经，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裴浩仁的故事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他们写过历史这个单元，再会。第十二个，盖群英。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跟大家要介绍的传教士是一位女性，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啊，多半是介绍男性传教士，其实女性传教士的人数以及他们的成就啊，都不在男性之下。女性传教士可以做一些男性传教士所没有不太方便做的工作，有些比方说妇女的工作，像一些孩童的事工，一些教育的事工，甚至医疗的事工常常都是女性传教士更适合来做的。那大家也许想，那种到偏远的地方去开拓一个新的工作，这种要冒险精神的，需要有超人的体力，似乎不是女性传教士可以胜任的吧？那您就错了啊！今天我们介绍这一位，他就是去到边荒的地区做开荒工作的一个杰出的一个女性的传教士。他的名字，中文名字啊，就取得很特别，叫做盖群英，盖过所有的这样的人一样啊。盖就是那个盖世盖子的盖啊，群英啊，群英会啊，盖群英啊。他是英国人啊，也是中国内地会这个差会的传教士。他是出生在英国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啊，从小也受过很好的教育。他的父亲在他小时候就带他到欧洲各国去旅游啊，使他这个有很从小就有很多的经历，见闻广阔。十几岁的时候，他悔改归主了。后来他听见有一个从中国回去的传教士向他们报告中国的需要，于是他就决定将来要到中国来做传教士。当他加入中国内地会的时候，刚好义和团事件发生了，所以他一直等待到了1901年9月他才可以出发。那么在第二年的时候来到了中国，就在山西省的霍州这个地方做传教士。那么跟他一起同工的另外有一对也是很杰出的姐妹姐姐年纪比较大，叫冯桂珠，2.2码冯啊，然后桂宝贵的桂，珠珠宝的珠，冯桂珠。她在1893年就来到山西，所以他曾经经过义和团在山西的这个事件，他也曾经从义和团的刀剑之下逃亡而死里逃生的，所以他是非常勇敢的。那他的妹妹呢，叫冯桂石，石就是石头的石啊，他是 比较晚到中国，1909年啊，所以这三位啊，三个姐妹，如果以到中国的顺序的话，就是冯桂珠最早，然后是盖群英，然后是冯桂石啊，那他们三个人后来就一起工作，同进同出啊，同心同工，就好像圣经里面形容说，三股合成的绳子啊，不容易折断啊。那他们三个人以后啊，也都志同道合啊，开始向更深入到西北，也就是啊新疆地区去，因为他们本来在山西省做工啊，是蛮平静的。在义和团以后，山西当然不会再有排外的啊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在山西霍州工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也非常平静，也非常的上轨道。一直到有一天，盖群英他听说啊，除了山西之外啊，到了甘肃省、新疆省那边一带啊，都有很多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他心里就非常的不安，他觉得不能一直留在山西这个地方。没想到冯氏姐妹跟他有同样的感觉感动，所以他们三个人就联名向他们的差会要求把他们派到新疆去那么这个事情在当时单身的妇女啊，还很少被派到西北去的这种情况之下，差会也很犹豫，是不是可以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他们的三个人是极力的争取，极力的向差会争取，终于啊差会同意了，而他们三个人可以在1923年这一年啊离开山西，开始迈向西北的这个边疆去。那么其实他们这时候啊，他们这三位女传教士都已经不年轻了，也都是迈入中年了，所以我们相信他们不是那样很轻率，好像很浪漫似的这样啊来计划这个事情。他们在去西北之前，事实上他们都经过相当的准备，阅读了很多有关中国西北的书籍地图啊。那么他们对于啊中国西北一直到所谓中亚这个地区，那边民族非常的复杂，宗教也非常的分歧啊，基本上他们是有相当的认识的。那么他们首先选择的是在所谓河西走廊上面，这有一个叫酒泉这个地方啊，作为他们的根据地。他们以酒泉为根据地，大概一年里面有几个月的时间停留在这边，然后有比较多的，像差不多有7-8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出发出去步道去。他们当时的交通工具啊是2辆马车啊。那其实当时的交道路啊非常的这个很不方便的，崎岖不平这个道路。那车子呢也只是马车，当然不会有多快的速度，可是他们很有趣，他们特别把这两个马车这个取名字，一个叫戈壁快车，戈壁就是那个沙漠那个戈壁啊，戈壁快车，那么一个叫新疆飞车啊，翻成中文是这个意思啊，又是快车又是飞车，到底有多快呢？大概每一小时只能够走3英里路。所以他们算过，从酒泉走到乌鲁木齐差不多要走36天，那么走到这个中俄边境一个塔城这个地方大概要62天啊。所以他们在以后的15年里面，他们三个人就搭乘这两个所谓的快车，就在西北一带旅行好几次现在所谓的丝绸之路，所谓的丝路，他们至少走过5次，走过5次。那他们用什么方法来传福音呢？最主要就是赶集，因为西北时候人也很分散，但是有赶集的地方 就是有很多人聚集的地方，他们就会带了很多的福音或者是圣经这样子啊，去送给那些赶集人。这些赶集的人里面很多也是去所谓宗教的一种朝圣者也不少啊，有的要去到西北一带或者到别的地方去朝圣，那么他们也会跟他们这个谈真理，谈福音。那么每一次他们这样出去巡回的布道啊，都有很丰硕的结果啊。比方他们自己记录下来，有一次他们走过了12个城市啊，还有无数的村落，大概拜访了2700户的住家或者是帐篷，这样啊，举行过650多次的聚会，送出了4万册以上的圣经啊。所以当他们马车这个回来经过长城关口的时候，他们就非常感谢上帝对他们的保守啊，祝福。好，那么沙漠中当然危机四伏啊，有天然的，有人为的一些的灾难，特别当时中国西北一带啊，这个军队派系，这个势力派系很多，常常发生战争，他们也非常小心啊，谨慎，免得成为这样子派系斗争下的牺牲品。当然他们也发现这个沙漠里面也充满了很多很多文化古迹，也是他们都非常喜爱的。那么他们三个人后来都没有结婚，也回到英国。那么因为他们有第一手的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些报道记录，很受到当时的英国以及西方一些地理学会的重视，所以他们后来写了很多的关于中国西北的书籍啊，比方说翻成中文，有的叫《穿越玉门关》，穿越玉门关，或者是戈壁沙漠啊等等这样的书啊，都在西方出版，而且获得这个很多的荣誉，很多的得了很多的奖，他们的著作。那么后来这三位勇敢的女性啊，都在很年老的时候去世，冯氏姐妹都活了90岁左右啊。那盖群英本人也比他们早一点去世了，所以他们这三位勇敢的女性在我们中国西北的宣教是在留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啊。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谢谢您收听，也欢迎您下次继续的收听。